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丽妍最近棒呆了，
她一直都很棒。
是胖呆了吧？
不是，胖呆是我。我真的胖了，我把冬天的裤子已经拿出来穿了。
哎呦，
结果有一点紧哦。
哦，但秋华姐胖是好事啊。
我真的好开心。刚刚呢，我为你歌唱，每个礼拜五都是这个。我上班之前，他们刚好就是结束他们的节目，
是
准备要离开，总是会遇到。
对，
首先在楼下先遇到的是青山，然后就很亲热，因为这么认识这么久了嘛，再上来到电台就见到了吴敬贤啦，还有那个金鹏啦，金鹏有蛮久没见到，
是
原来他说他之前有点流感，流行感冒
就不敢来，
不敢来哈，这样子所以呢，他们都说我有胖点点，
真的，那恭喜，
尤其是那个金鹏，他说有胖一点啊，越来皮肤越好
啊，
真的啊。因为里面有一个叫做燕妮、
哎、
对，他总是会夸奖我的皮肤，然后就买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哦、
对，他都是要买的这样子好了，讲到这里，我说这两天呢、我自己找自己麻烦，
找自己麻烦，
真的，我不太用头脑的人，你知道吗？
不会吧，秋华姐头脑非常精明。
no， 什么时候要做这个活动还没开始，你干嘛在节目中就讲说我活动开始，我们的台涨价完了，这两天忙翻了、然后又没有心理准备说，那你居然这样讲，可能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赶快来买，那在这状况之下，你就不能让这个小陈跟小珍两个人轮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轮休？因为如果做活动，他们是完全连礼拜六都没有休，
暂时就不能休，
都没得休，你知道？那一个活动，像如果是年底的活动，至少得两个月啊，对不对？你想想看，他们都连礼拜六都没得休哎、所以他们平常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生意就不会那么的。尤其活动过后、他们就可以轮休这样，所以忘记说我这样讲出去，可能突然就会有很多人来买泰坦树。我心里想说有礼物可以送，大家应该要等待有礼物嘛，不会那么急的来买。没想到这一讲出去说，我们到活动的时候，泰坦树一定会卖1980，这是我不得已，我真的很不想给听众朋友涨价，我真的没骗
你。但是又不能不讲，
对，
你现在不讲，等到到时候突然涨，
对，
那人家会有怨言的。
就是啊，而且我们的那个DM 也是要价钱
要改啊，
要改啊，没办法重印，
对，
但是要重新写，是也要花一点精神，
是，
所以我有点笨呐、还有一点，前天跟你们下班之后，有一点落寞，所以我就跟这个玛丽安说，晚上你就不要做饭给他们吃，给小豆他们不用做，陪我好不好？好，
那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然后就陪我，本来想要到板级，后来呢想想到101吧，因为101有冰淇淋我喜欢、在那里选择吃饱之后可以吃个冰淇淋，因为那个冰淇淋里面有 Oreo， 就是那个
饼干啊
豆碎加在里头，就是麦当劳里面就有、那只有101才有，那个板级没有。
我还想说
我是不是像小孩一样，
秋华姐放大决了，今天不要做饭了，陪我去大阪那就放大决
板级就在东校东路嘛，
对，也是日本人开的
来开，不是吧，台湾的那个
那怎么会叫板级呢？
我不知道，
阪急是日本的公司吗？
当然了。
哦，
对，你不知道？
我知道，我从来没去过。
哎、嗯，它地下街，
我只去过那个101那边了、啊。
对
啊、但是我也很少进去。
阪急是统一啦，因为它的名字是
统
一阪急，
哎，对对对
对，在市政府那边。
日本人也有入股就是了，
嗯、不知道
不知道
不晓得、嗯，要不然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啊、对呀，
嗯，
它有一个地下街可以通到微风啊，
哦、
等等，就是啊，结果
那边很热闹。
结果想一想，不要。那里面有我爱吃的冰淇淋，所以就往那个101走
哦，
又到想到101去地下街先去吃东西，
嗯哼，
结果走不到101就被召唤了。我有讲给听众朋友听，梅子打电话来，哇，一堆人在他家，16个人，
那你就赶过去，
在他家，你听我说，他们已经在那里喝下午茶，但已经都快五
快结束了，
然后快结束了，正要吃晚饭。然后刚好打电话要吃晚饭，打电话给我，就问我说你在哪里一起晚饭，结果我说我要到101，他说那就在101吃鼎泰丰，
你看
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去吃，
好朋友真好。
结果你看16个，当然里面有差不多至少有13个12个、
嗯、
只有3个人我比较不熟、
嗯、
从美国回来的比较不熟，可是他们说有看过我
哦，
每一个人都夸奖我的头发，
嗯，还有皮肤。
好了，现在一堆人要迷迭香精油了。我刚刚才跟陈坤明一起，然后呢，先拿2瓶，要给谁呢？给一个叫碧凤、嗯，这个碧凤跟对我非常好的一个叫做怎么样？他姓什么？我现在记不得，叫碧凤，住在中路上，刚、
哦、
好顺路。然后梅子就跟我讲，糟糕，现在一堆人要，哎，要你的迷迭香精油，
嗯，
那是要卖他多少钱？
哦，
我真头痛得不得了。
是，
那天也有包括林志颖的妈妈，
啊，
她也夸奖说，秋华姐，你头发真的很多，从后面看，前面看，都觉得你头发真的很多。我说没有别的、啊，我就是用迷迭香精油而已啊。
嗯嗯，
啊，就这样，
最佳代言人。
对，所以呢，讲皮肤，当然里面的人也是夸奖。那每当讲皮肤好，那梅子一定会讲说。你的妈妈也会同样讲说，他们家就是卖保养品的、啊。
哎，没错。
哎呀，真的很开心。好，
竟然是守文打电话来
啊！
他竟然不知道我在上节目，这个
看
真是
没搞错、哎，要上线吗？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让听众朋友听清楚他的声音了。
对，不行。
哎，
所以呢，哎，真的感到很荣幸，居然当然有人讲说秋华姐其实你可以用你的状况然后去这个网络上面做你的产品的广告用你的那个看是拍小影片、
嗯、
或者拍照等等
嗯
来做你们产品的广告
是
当代言。我说我不会做这种事，我最怕人家看到我。
为什么嘛，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假如今天我是这样的人，我可能生意会好得不得了，可能又可以做到网络上去，
嗯，
还有其他的通路，但是我一直都没有，
是
没有这么做，
是，
所以因素是因为保守的做，这样子的话，价钱就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嗯，谁都买得起，
对，
对不对？
哎，
如果做到别的通路去，人家别的通路也要赚钱啊，
当然啦、
啊，那他要赚钱，你价钱一定要提高
啊。
那提高买的人变成就要支出比较大，
一定是这样的。
对，我觉得这样子买的人苦，我觉得
嗯
还是我们这样的薄利多销，这样就好了。
我们已经50年了，
午后两点已经50年了。
对，反正就坚持这样的一个品牌吧。我就经常在想一件事情，刚刚提到日本的百年企业，你知道有多少家吗？
哦，那没有办法计算吧？
好几万家
是。
然后呢，最长的年限哈，有到1000年的企业，
我相信。
而且它还不是企业哦，它不见得是企业哦，
嗯，
它可能只是世代祖传下来的，
对，
大概从唐朝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代代相传。然后家里面可能就做某一个商品，然后呢，它就是做自己的品，
嗯，
好比说卖酱油的，
嗯，
随随便便都是大概500年的那种祖传的都有。哎，这个日本民族很奇怪啊。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
是，
它是一个实体店面。
是，
当然现在网络时，他可能也用 网络来销售。
对，
但是他这个品牌毕竟是做久了嘛，
嗯，
所以说他从其他的管道来销售的话，
对，
对他来讲的话，
嗯，
那也是多一条道路，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坚守，开始有卖蚕白，相信听众朋友你也都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传销，
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
也没有这个怎么讲？那个好事多也还没有来台湾，
是，
对不对？
嗯，
再来，那这网络上面更不用说了，
哎，
是没有，
对，
再来电视也没有啊，也没有在卖东西啊，
都没有。
那个时候只有广告，
嗯，
电视有很多拍的很棒的广告，
嗯，
但是没有直接卖，
是，
没有直接在电视上面卖东西，没有，
哦，
那个时候没有，
是，
你看看。午后两点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40多年，我们的产品
对
有的是已经卖了，真的朵朵是14岁去夏威夷的，
嗯嗯，
我带的是我们的宝石跟眼胶去送给夏威夷的朋友，
是，
你看看
哇
到现在，
啊，
我们的宝石跟眼胶还是一样受欢迎的不得了，
因为东西好嘛，
真的
这没话讲了对不对，
只要你喜欢点，
嗯
啊，擦完美白，擦完提拉，
嗯，
擦完这个眼胶，
嗯，
然后保湿把它擦一层，
是
没有要出门嘛，
哎，
没有要化妆，那你等于就是整天都在敷脸，
对，
你知道吧？
真的
好棒哦，皱纹就不容易出现。
所以记住啊，嗯，我们这个品牌呢叫做善事，
是
善事的相关的产品，我们电话27519911，
来买东西的人都是善事人，
都是善心人士了啊，
对，
真的是这样。
先听第一首歌，
okay，
这段话讲太长了，不好意思，
还好，
对不起，我错了。安排第一首歌曲是
《玫瑰玫瑰我爱你》，然后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它原本啊是由这个姚丽她所，嗯，演唱的中文版的歌曲，
嗯嗯，
可是呢，在大概1951年的时候呢，嗯，有一个美国的歌手啊，而且还是男歌手，他就把它翻唱成英文版，结果就红遍大街小巷，在这个美国告示牌排行榜上啊，还获得第3名的成绩哟。哦，
现在有很多中文歌曲改为英文，
改为英文的也有
了，很多，
哎，
很多。来，我们先来听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Rose, Rose, I love you with an aching heart. What is your future? Now we have to part. Standing on the jetty as the steamer moves away. Flower of Malaya, I cannot stay.Make way, oh make way for my eastern rose. Men crowd in dozens everywhere she goes. In her rickshaw, on the street, or in a cabaret. Please make way for Rose, you can hear them say. All my life I shall remember Oriental music and you in my arms. Perfumed flowersIn your tresses, lotus-scented breezes and swaying palms. Rose, Rose, I love you with your almond eyes. Fragrant and slender, neath tropical skies. I must cross the seas again and never see you more. Way back to my home on a distant shore.
All my life I shall.Remember Oriental music and you in my arms. Perfumed flowers in your tresses, lotus-scented breezes and swaying palms.
Rose, Rose, I leave you. My ship is in the bay. Kiss me farewell now, there's nothing to say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our worlds are far apart. I must leave you now, but I leave my heart. Rose, Rose, I love you with an aching heart. What is your future? Now we have to part. Standing on the jetty as the steamer moves away. Flower of Malaya, I cannot.
玫瑰我爱你，
是的，
我常常有播一首歌，名字叫做黄玫瑰，对不对？
对呀，
记得哦，
嗯，
不能乱说哦。黄玫瑰是代表离别，
代表离别哈、
哦。对，第一次知道
啊，不晓得吗？
不知道哎、欸，
所以要送朋友绝对不可以送。
是不是到底是谁规定的？
我不知道，我从别的地
方。因为我知道说每一种花都有它代表的花语，
嗯嗯，
语言的语，
嗯，
那语言的花语不应该是比较负面的东西吧？
嗯，听说，
这样子啊、
我是从别的地方听说，
哦，
那我们姑且相信嘛？
还是说商人？为了多赚一点钱，因为爱情嘛，那就是情人节就送红玫瑰嘛、
嗯、
然后他黄玫瑰卖不出去，那、哎、这个就是代表分离 啊，
啊，
你分离你也可以送一点黄玫瑰啊、
嗯、
或者说暗示啊、嗯、我就送黄玫瑰代表我们可以分手了、
嗯、
是不是商人炒作出来的？
我不知 道，
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就姑且相信啊，对不对啊？的确有一首歌我常常播嘛，孙露唱的嘛，
啊对，
叫做黄玫瑰、啊、
黄玫瑰、啊、
嗯，
哎不错不错，蛮好的、
啊、第一句就是黄玫瑰，
对，
别落泪，对不对、
哎、
别落泪，那代表就是要分离嘛，要不然怎么要落泪？
这个秋华姐脑袋很厉害、啊嗯、马上就记住里面的歌词。
对，
好了，其实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啊，还比不上泰勒斯，我是你的猫该有多好。
简直是，我想当他的猫。
我也想当他的猫、
嗯、
因为那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说泰勒斯这歌手现在不得了了，全世界最赚钱就他。
就是他、嗯。
他是全球最富有的女歌手，他的身价是510亿。510亿。
美金哦。
不晓得，他并没有讲说美金还是台币。
哦。
然后呢，他这个510亿也没有讲说是一年的收入还是他累积到现在的收入。我认为应该是可能一年的收入。而且是台币了。我希望是这样。如果是美金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嗯、去投胎当他的猫算了。
一下这么多钱。啊，带不走嘛！
所以他就
赶快多做一些公益吧。
他就拨了很多钱给他猫啊，他的猫现在有25亿。
哎呦，
你说你还让不让人活了？他的猫都有25亿了，你知道吗？
他一定嗯。
后来发现，除了他拨款，大概他没有成立一个类似基金会，
嗯、
就是说、
哦、做公益，
哎，你要来照顾这个猫哈、啊
嗯，
然后呢照顾我的猫，你也可以照顾其他的猫。
嗯、
然后他的猫呢，因为他的关系，也有很多商家找上门来，比如说有些商品。
哦，
哎呀，泰勒斯小姐啊，你的猫能不能来帮助我们来拍一
个
广告啊？我们的这个金是多少？照样有行情啊，给那个猫赚了很多钱，照收啊，为什么不收？
这么有钱干嘛还？
不是啊，那个钱对他来讲只是数字而已啦。那这个商品如果说出现他的猫，比如说猫的饲料、猫的各种相关的宠物的商机，他的猫的预兆在上面出现，他也会很光荣嘛，也很高兴嘛，他就这个时候像新妈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拍摄 MV， 也有人找的猫来拍 MV， 这个都是他的猫的生财之道。但是这个财当然还是来自于人嘛，
是，
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用在善的地方了。我觉得这一方面好美哈。我除了觉得他们活在当下之外，他们比较不会分，就是说人其物种的差别。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讲是众生平等，可是我们始终认为说人是最高尚的，动物是畜生，他不如人。很多人是这样哦，但是美国有些人他不是这样看，说甚至于宠物比人还可爱，所以他们可能将来走了以后，他们的遗产很多留给猫、留给
狗
的，
狗
很多、
啊、
很多是这样。
嗯、啊，
所以我蛮佩服他们这一点。
所以我在讲，我想当他的猫。我们立言这么说，
立言排第一，我第二，秋二姐第三。
对，而且我本身又是泰勒斯的粉丝，然后看他的猫很可爱，他的猫也常常客串他自己的 MV 耶。
哦，
他那时候出了好几个 MV 嘛，然后或者是他在演唱会上啊，他就会录一些哦他家的猫很好笑的片段。那其实泰勒斯本人啦，他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公益，但是我一时之间也忘记了、
哦、
但是去看新闻都知道，就是他很有钱、
嗯、
也热心公益。
对，
对，我觉得
那就很棒。
对，就撇开他的私生活不说啦，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歌手、女创作者。
对
啊， 对
啊，那他有私生活有不当的地方吗？
没
有
吧，没听说
吧。
他没有不当的地方，但他就是因为太就是他那个交往的对象常常很快速的就
换
下一个，然后他的创作灵感有时候又会来自于他的每一段感情、
哦、
所以很多人就会猜说哦，你这首歌是在写哪一任男朋友，或者 是因为跟他分手了，所以你写了这首歌。有些人是因为这样子不爱泰勒斯，因为可能他喜欢的是那个男明星，所以他就觉得你抢了我的偶像。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之前演雷神索尔的弟弟那个男演员嘛，然后他跟泰勒斯出了一个绯闻，就是说他们两个约会，然后被拍到，而且他身上还穿着我爱泰勒斯的这个衣服。对，就是有一些比较比较关于他的生活的部分，这个我们不要去评论了。
对，
但是从他的创作，从他的专辑作品当中可以知道他真的很有才华。
好，
对，讲到做善事哦，邱小姐不落人后啊，邱小姐私下捐了很多很多
的
钱，而且呢金额都越来越大。那刚刚讲到宠物，我顺带一提好了，台北市的动保处他们把一个那个和平公园，叫做美堤和平公园，他把它开放供企业认养。认养就是说你可以去强化一些设施，这个设施是为狗为猫宠物而设的，当然清洁环境也是需要常年维护，也需要钱。他们开放企业认养，我私底下就鼓励邱华姐可以去认养一部分，然后是用在猫或狗身上，然后到那边遛狗的一些家庭啊，他们都会非常感谢这些为这块土地付出去的人
啊。
哎，我觉得蛮不错的。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某一个周末假日啊，很多夫妻带着狗猫啊小孩一起在那个和平公园在那边在遛，然后呢他是可以把那个链子啊解开，让他们在那一大片草地上去奔跑，他们就觉得说感觉好好哦。因为你如果是在住家附近的小公园，你要把那个链子啊要链住，免得他不小心伤人，或者说他被伤害。所以说那个地方和平公园，
再讲一次他的这个单位是
美堤和平公园，它是由动保处台北市动保处
是
开放的，所以说要去申请企业如果要去认养啊，要花一些钱在这些毛孩子的身上去美化那块公园的话，可以找动保处。
动保处，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可以抵税哦。
哦，
你捐出去的东西，你添购的设施，好比说他要找人家来做一些个有利于猫和狗的设施嘛。
任何的捐款只要是有成立任何的基金会啦什么等等，
对，
绝对有这个收据，
对，
这个收据是绝对可以抵税的，
对对对，
肯定是的。
而且是等于说是公家单位和民间业者或者民众一起来打造一个友善动物的环境，我觉得很不错，蛮有意义的。
过去我不瞒你说，我捐了一些钱。
哦，捐了不少，
不
是一些。
我居然可以在我包包里面看到收据，我没有拿去报税，
太可惜了嘛。
把它当作纪念。
哦哟，
很好笑吧？
那你要把它贴在墙壁，
那个、
看看某一天一整面墙壁是不是贴满？
拜托，没有啦。一个是汶，
哦，四川的汶川大地震，
一个是日本的
三一一，
那还有一张是
高雄气爆，这个我都知道，
对，都是捐不少钱，
还有之前的九二一嘛，邱
小
姐捐过啊，
不但捐款，我们九二一是不是还去买那个？
买
发电机，
对 对, 对, 对，
还有买日本的电池，一整卡车，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有啦，真的是还好，过去有那个时候的经济还不是可以的状况，有做了这些，然后也都是为孩子做的，我都是用他们的名字，
都用孩子的名字，
直到最近愿有情。在节目中听众朋友也听到节目中在原因重现我愿有情，然后我就会捐20000块，这个才开始用我的名字。
是
过去捐的款不算少，像那个福智这个基金会我捐了2次，一次都是100万，然后佛光山我要再看一下才是知道我这个钱是用在哪一个学校。这个是100万，
真是太多了。
然后像那个汶川也是一样，
是
到底是50还是100？有一次在电视上有讲出来，那个是100，但是我现在记不得那是哪一次，是
好像是921吧？
921吗？
是不是？
我现在记不得，反正那天还看到新闻。在我的那个手机里面还拍着放储存在里面，我还感觉到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人家不认识的，其他都是企业家，大明星，
你也是啊，
我什么都不是， 我居然也念
广播界名人呢、
啊，天后，
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好，行，多做一点，嗯，好不好？
对，
大家一起来，
大家一起了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招牌名称叫善事哈、啊，就是这个道理了。希望大家一起多做，我们听众
本来就是很善良，
对对，
所以呢，买东西跟我们交易、跟听节目的都是善心人士。
所以说，这些听众朋友买产品，他们也间接等于是帮社会做了善事，
没有错。
哎，
好，那要丽言先说，还是
好，因为刚刚聊到动物这个话题啊、嗯，那刚好跟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有一点结合，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都有看到这个有趣的新闻啦，但它其实是在一个最近很红的社群平台叫做 Threads， 然后很多中文人就说是翠，就是中文比较好翻译啊，就说是翠。然后最上面呢，就有一个人他在搭高铁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车厢里面有鸽子在飞耶，然后他就把它录下来，就上传到翠上。结果这篇文就爆了，因为在高铁上其实是不能带飞禽类的、
哎、
对，高铁上面你可以带的动物呢就是有猫啊、狗啊、兔子、乌龟、鱼虾这种就比较小型的飞禽类，或者是像蛇啊、蜥蜴这种、小龙啦、
不好意思，
对，就是这种比较具有危险性或者是比较有味道的，这个是不能带的、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一点，像这位饲主啊，他不仅不知道不能带飞禽类的动物，他还让他的鸽子在车厢里面这样走，后来飞起来了。然后就有网友看到这段影片，就说：“哇，这只鸽子仿佛觉得那瞬间它是全世界飞最快的，因为高铁的时速非常快，
将近300。
对，所以它在里面就飞，它在里面飞，等于说哇，它现在还是跟着那个高铁的时速在走。那前阵子呢，也有台北捷运呐、有一个奶奶呢。”他不知道说，虽然现在有一些宠物友善的车厢，可是规定是你必须把你的宠物放在宠物推车或者是宠物外出笼里面，然后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坐在他的位置上，虽然说他的猫咪很乖，就在他的怀里面，就是在那边跟他挪来挪去的，很可爱嘛，然后一样又是被位网友拍下来说这个画面好温馨啊，怎么这么的可爱呢，猫咪好乖哦。结果就有网友说要注意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大众运输的规定怎么样做，我们就要怎么样的遵守，这样子才是好公民的典范。虽然说这些动物真的都非常的可爱啦，可是我们不见得说我觉得可爱，但是别人可能觉得是不是那么喜欢的、那万一说今天车厢里面有人对鸽子过敏，有人对猫毛过敏的、然后因为你这样子把宠物放出来又引发他们的一些过敏的症状，那该怎么办呢？
车上真的不适合、
不适合了，
任何动物都不适合。
对，其实动物真的很可爱，然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动物们也都成为是我们的家人了。现在还有很多飞机也是可以那个宠物一起搭乘的、所以我觉得啦，宠物这个地方呢，虽然说现在的风气有改变，然后我们对宠物也像是对待家人一样，不过有些还是可能对于大众不是那么能接受的部分，就还是跟着规定走啦，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提醒。
对，
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个阿宝像，
哎呀，
他居然会传歌给我。
对，
原来
因为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了，
原来传的是张树林的《嘿朋友》，
真的，你看，
当初的确是很受欢迎的一首歌。
对、
不过我也找不到他当初唱片的里面的
原版。
原版，你找到的这个
是在上一个节目，上一个综艺节目的录影，
现场。
然后呢，他是穿着打扮很可爱啊，就是扎一个小辫子。
对，来，我们就来听他这一首歌，好不好？
好，叫做《
嘿
朋友》。
张树林当初是这么瘦，你看看。
左右，牵着我们伸出爱的双手，把那人间欢乐起来吧。
好
啊，这就是张树林，我的好朋友，也算是我的亲家。哇，我现在还在想到底如何安排跟我们另外一个干女儿见面跟吃饭。前两天碰到然后呢跟我讲说九月份我会回，干妈咪有需要买什么吗？赶快告诉我，帮你买回去。结果就没消息了，到底有没有回来我不知道。原来是到全世界跑透透，
那太忙了。
你看，所以都没有给我电话。那天就碰到我了，赶快来抱着我，然后就跟我干妈咪对不起，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我都把时间给你，由你来选，看哪一天我们一起吃饭，我陪你，你要到哪里我都陪你。哎呀，听起来真是甜了，
窝心了，
真的哈。好，这里有四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什么叫做幸福？幸福就是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一个好觉，这是第一句。所以我笨嘛，怎么样？要做活动，活动的礼物很棒哎，听众朋友，我居然提早就告诉你说，我们的活动开始，我们的胎盘数就要涨价，从1800涨变成就是涨180，就是等于是变成1980。一个月份，
对。
可是你如果去打听看看，如果有人在卖胎盘素的，你问他什么胎盘，这个肉有没有人在吃，如果没有人在吃，你相信他的胎盘是真的吗？
要是有一点问题哦，
是不是，对不对？那羊的肉是有人在吃啊，
是啊。
所以说羊的胎盘绝对不是有问题的。
是，
那现在纽西兰是从纽西兰进来，但是纽西兰现在货很少，要进都进不来，
是，
所以呢好困扰哦。所以呢我不应该提早告诉大家，因为今年的礼物真的是不错，所以结果没想到一讲出去不得了，这两天
大家
忙翻了，
抢购，
有的人一来买12盒，
哎呦呦，
6盒5盒，好多
一年份的
你看看，所以我有一点笨哦。啊，睡好觉
谈不上笨，我觉得蛮好的。
睡好觉真的很重要。听众朋友，我真的没骗你，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啦，有这种朋友都会告诉我，真棒，这你们的胎盘素，尽管心情不好，我都是因为好睡，所以醒来就不会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
对，
我就把用睡觉把它不愉快给睡掉。
对，就是这样。
听得好开心
啊，开心啊，
真的睡觉真的很
棒。太棒太棒，
因为你就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睡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复过程，
真的
它不但修复你的身体，它也修复你的心理。
对，
真的
真的很棒。羊的胎盘，所有胎盘都一样了，但是呢现在没有人在用人的胎盘了，因为有传染病嘛，
真的，
所以没有人在用，都是用羊的胎盘。
嗯，
因为羊的胎盘跟人是最接近的，
是
好啊的。羊肉有人在吃嘛，对不对？就别担心。
对呀，
像现在的那个这个瑞士在打的那种活细胞，也是用羊的胎盘。
对呀，
所以说我们台湾大概只有我们节目中在卖吧。会卖胎盘素，羊的胎盘，
羊的胎盘。
你在别的地方买看，
对，
如果买得到，你价钱绝对不是1800、1980，绝对不是啊。
是，
所以听众朋友吃吃看，
嗯，
我们里面不只是只有能够稳定你中枢神经的羊胎盘，它是主成分。
对，
里面还有叫做西番莲，
西番莲
它是植物的，
帮你放松。
对，
它是草本植物，
是在欧洲最受欢迎的，
对，
完全天然的，帮助睡眠的。
是，
再来就是芝麻素，这个就不用我介绍了，大家都知道，
知道它对睡眠有帮助。
对，那所以说我们整个是用这个软胶囊的。如果你认为说比较大，你不想直接吞，很简单，
你就学秋花姐那招。 把它剪开一个小口。
我一次吃两颗，我觉得很享受。一个胶原蛋白跟一个胎盘素吃两颗，我觉得真的很享受。
哎呦，
我做完节目，我一定会去吃东西
啊。
好，那因为我比较喜欢是在七点钟以前，
嗯，
如果最好的时间是六点钟以前，我就吃饱晚餐了。
是，哎呦，真是有纪律。
然后吃饱回到家，先做的事情就是两颗胎盘素拿出来。哦，我有一个剪刀很漂亮，
哎，
我那个剪刀就是金色的，
哎呦，
玫瑰金的哦，
哎呦，
哦，很漂亮，是剪用来剪指甲的，
哦，
但是我舍不得剪指甲，我没有拿到那个美发店去，嗯，我怕丢掉，所以呢，我就把它拿来剪剪我的胎盘素，剪尾端，剪一点点，然后就用挤的把它挤出来，哎，然后就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哦，含在嘴里，真的。棒呆了，芝麻的味道好香哦，哎，我一挤就挤两颗，
享受啊，哦，
对，两颗胎盘素我真的吃两颗，
嗯，
然后呢优康宁我就是不一定吃两颗，
嗯，
我通常都吃一颗，除了我体力精力真的有一点透支，
嗯，
因为做运动做太多
是
有一点点透支，我才会吃两颗，
嗯，
不然的话我都吃一颗，
对，
所以说听众朋友，我们产品真的很棒又很便宜，
对，
优康宁你看两个月份才卖1980，
嗯，是
一个月份才900，
对，
胎盘素就说1980好不好，我们年底开就是活动开始卖1980，你全世界去问问看嘛，
你看看那个纽西兰长成什么样子，
真的
我们现在不得不再去另外开发货源，目前正在联络王琦当中，因为他在可可多海牧羊啊，
哎呦，
对，所以看看那边有没有一点货源。
哎呦，我们阿布塞厉害，你现在播这首歌吗？
对对对，
哎呀，可可多海的牧羊 人，真的来问问王琦可不可以抓得到，
对对对，
可不可以啊，用他的这个羊来，
对对对，
来给听众朋友吃他的羊胎盘，
哎，
不过有一点残忍。OK，
来
听这首歌，
好的，
大家好棒，哎，真是厉害。
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多年的情，可不及我自己。你唱的歌却让我已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穿越戈壁，可你独自耳边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说你嫁到了伊犁，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提，还是那里的鲜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给修就做环保啊！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又连线到绿色和平，媒体与推广主任赖应秀，应秀这边来跟他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这是什么议题呢？这个叫做全球塑胶公约。什么叫做全球塑胶公约？等一下应秀会告诉我们。好像我知道今年呢，他们会在韩国的釜山召开，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这已经是第五次咯。大家如果关注国际的这种环保方面的议题的话，应该你就知道了啊，这一次是第五次了啊，看看他们能不能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结论。我们现在先请应秀上线。应秀你好。
是富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感谢，不好意思啊，这个应秀今天呢还在感冒当中，有点咳嗽，那还是这个赶鸭子上架哈，还是必须由你来谈。
重要的题当然是
对，
就是要赶快分享给大家知道，只是对大家不太好意思，也请大家多多保重身体。
其实不会，
真的很大。
现在声音听起来还是蛮甜美的，真的蛮好。好，我们现在就正式切入主题哈。全球塑胶公约是一个什么样的公约？这是一个国际的活动嘛？哈，是不是跟我们来谈一谈？
其实全球塑胶公约是一个从2022年联合国的环境大会，他们当时就有一个讨论，他们就认为说，现在呢，全世界有很多塑胶，那塑胶污染其实有非常多的层面，到等一下可以再多谈哦。那先讲这个塑胶公约，就是大家决定好说，我们需要一个国际性的有约束力的公约，去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共识，让塑胶问题获得改善。那个时候也说好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就是要开五次的会议。那刚刚富哥有提到，其实接下来在11月底韩国要召开的就是第五次的会议。那我们知道国际公约有时候就是非常多的人在里面，非常多的利益团体。除了像绿色和平这样子的倡议环保团体在线，是希望这个塑胶问题可以获得解决，但同时呢，也有另一方，就是塑胶的工业制造方，他们也会希望说，这个塑胶可能对环境有污染，但是就不要管那么多，降低这个影响，他们也有办法生存下去。所以其实是各方的意见都会在这个公约的讨论当中。那在11月釜山的这个会议呢，是表定的最后一次，那也是大家会期待说，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在表定的这个开会时间内，有一个什么样的共识？那最好能够朝向让全球塑胶污染能够解决的。那像绿色和平就是希望说，可以在2040年前，全球减少75%的塑胶生产，因为其实塑胶是会造成气候变迁这样子一个很大的元凶哦。所以我们就认为说，减少塑胶的生产跟使用，同时也是守护我们的气候。
对，这点非常重要。但是我现在担心一件事情啊，有一些主要的生产国家，它又是比较大的国家、强的国家，它如果不遵守定出来的协议的话，那也是枉然了哈。再加上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大选，川普当选，他当选的话，他就已经表明的非常清楚，他要大量的开采石油。那我们讲到塑胶其实是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观察的话，好像对于全世界要求要减产塑胶这件事情，在美国方这面好像就很难做得到。那这样的话，又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能力有权利去约束它。那这样的话呢，这种全球塑胶公约这种倡议活动，对他们来讲是不是好像他可以把它当作耳边风？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啊，英雄。
这部分可以提一下，因为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塑胶公约当时就有决议是要有约束力的。因为像刚富哥提到的那个比较没有约束力，可能就是大家熟知的巴黎气候协定。那当时川普也还是美国总统，就是他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说，他根本就没有要管这个巴黎气候协议。这个对于所有的环境运动的工作人员来说，都觉得很遗憾。就是美国是一个碳排大国，那他也是他的态度也会影响到非常多的国家跟地区。那所以在这一次的全球塑胶公约有汲取这样子的教训，所以他会走向一个法制化的过程。他就不会是一种我们来签名、我们来表态，而是真的会给大家一些约束力。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刚提到已经开了四次的会嘛，接下来是第五次。那在第四次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比较有想法的国家，他们其实都已经派了，像是欧盟啊、加拿大、韩国跟卢安达、秘鲁、菲律宾，那甚至也刚提到美国，他们其实都有就是公开的说，我们认为塑胶是应该减产。但这个落差在哪里？就是刚刚提到的是 其实大家对于减碳这个议题都有一些想法，只是那个数字是多少，那个期限是多少，这个可能就是在接下来谈判中可以关注的地方。
OK， 这是全球塑胶公约第五次会议是在釜山，韩国的釜山举行，我们大家一定要关注，不要以为说环保它的范围很小，只局限在我们个人或者家庭，其实错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乃至全球都是息息相关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关心跟我们大家都有相关的。另外，我知道绿色和平这边一直很用心哈，对于这个减速这一方面的倡议不断。然后最近你们做了一个调查，是有关于国内塑胶原力的一个调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你们怎么会去想到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查，调查的一些内容还有结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刚刚提到在全球塑胶公约，它关注的是塑胶全生命周期，就包含了从原料然后到初级原料，就是它的就是小的颗粒，就是刚刚提到的塑胶原粒，它最后制成塑胶产品，最后它可能掉到环境当中裂成各种塑胶碎片，然后变成微塑胶。所以其实塑胶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那我们这次调查的是塑胶原粒，它是一个大概五厘米以下，然后大概米粒大小的一个颗粒，那它其实就是在塑胶制成之前它的一个原料颗粒这样。那我们这次是选择在高雄的四处沙滩，然后在沙滩上面去养，就是跟海洋大学的研究团队一起呢，就是去在沙滩上，然后发现说，哎，靠近林园工业区的那一处沙滩，颗粒的数量特别的多。但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它是从林园工业区来的，因为沙滩附近都会有海流、洋流，
对，
所以它到底怎么来的不知道。可是大家都就是所有的高雄的沙滩都是在海边嘛，所以其实林园工业区旁边沙滩上特别多的颗粒，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进一步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调查？这是我们现在的发现，就是证实说越靠近工业区的地方下那个颗粒是越多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是林园工业区排放的。那当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洋流是不是造成这个海滩上有原力的原因我们也会后续去跟中央大学的团队去做分析，就是我们要确认说如果它是从洋流带来的，是哪里的颗粒来，那如果它是从台湾散播出去，它又会散布到哪里去，这就是我们下一阶段要关注的焦点。
那就代表说它来自海洋嘛，只不过是可能工业的排放还是怎么样，它进入到 海里、
它是台湾的工业排放的，或是从别的区域流到台湾来，这个就是我们要确认。
那将来你们还会不会对其他的县市有一些工业区它靠近海边的，然后它去进行不一样的采样调查来做一个对比啊？
其实塑胶原粒这个东西它除了在海边之外，它也有在国际上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会流入到自然环境当中。比如说像在一些国家，他们可能国土范围比较大，它在塑胶原粒变成塑胶制品之前，它可能是需要那个原料输送，它可能会倒在路上，台湾可能比较没有。那或是它有一些污水排放的关系，它破裂，所以它会溢射到环境当中。所以针对沙滩这一点，我们其实只是要去看看国际上已经有了调查，在台湾是不是也会有一样的结果。那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刚提到，我们会针对它的扩散洋流扩散的路径去做分析。
OK， 那这样如果调查出来是来自于我们国内的一些业者他们的排放到海里面，然后呢冲上沙滩，那这样的话的生态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会危害海洋的生态，或者说鱼啊吃了以后，我们再把鱼补上来，我们吃了鱼，我们的人体会不会间接受到什么样的伤害？那这一点的话，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立法院的一些公听会，让这个立法院去给相关的这个单位部门去一些施压吧让他们能够有相应的一些，会不会有后续的这些动作？
当然我们其实有去观察，就是台湾对于这种废水排放的管制，其实就只有污水处理法。那这个它对于这个塑胶原理的规管，其实真的是没有很完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这种全方位的，刚刚提到的就是更多的资料研究去证明说，这个东西是需要全面的去管制，不管是你在做塑胶原理、原物料端，或是塑胶制品的后面生产端，其实你都会接触到这样的塑胶原理，所以相关的部门必须要是不是要有一个新的规范，然后去管制这个相关塑胶产业相关周遭的排水设备，或是 废弃物的处理的方式，这样才可以让塑胶原粒避免流入到环境当中。那其实塑胶原粒它对人体的伤害或是对环境的伤害，就跟大家之前听到的微塑胶是一样的。
嗯，
那所以它可能会侵入到身体内的系统，或是之前也有在那个比如说蛤蟆里面有发现，就是那种塑胶微粒的碎片。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它一旦进入到环境当中，它可能是用吃下去的，或是它透过水循环，因为它颗粒非常小，透过水循环的方式进入到大家的饮用水当中，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去关注的议题。
其实这个你想到环境，我就想到环境荷尔蒙的问题。你说像这种塑胶的东西，它里面所含的一些成分化学的滴，它进入人体，然后对我们人体进行干扰，好像对于生长发育，甚至于说像是这个男生来造成的一些不育啊、不孕啊，还有就是说各种各方面的身体影响，好像也不可轻忽，对不对？医学界不晓得对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研究。应该有吧。
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那其实在我们这次的研究当中有看到在台湾这些高雄沙滩采集到的塑胶原粒呢，它的材质就非常多种。
嗯，
有 PP、PE 跟 EVA、
哦。
那不同的塑胶就代表着不同的化学物质在里头。
嗯，
所以刚刚提到那些健康影响，它可能都会有，就是它相应的这些风险在很多医学上都已经有证明过。所以这边要强调的是，塑胶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聚合物，
嗯，
那它如果流入到自然环境中，它一定会造成某程度上的环境伤害，
嗯，
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去关注，并且透过全球塑胶公约，
嗯，
去让全球重视这样的议题，减少塑胶生产，保护我们的自己的健康。
那这种全球塑胶公约，我们国家有没有派代表去参加，还是说我们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全球塑胶公约是来自于联合国的环境会议。
Oh.
那刚刚提到的说，我们台湾的角色其实说实在的，就是刚刚提到林园工业区就是一个很大的塑胶的加工区。那接下来如果塑胶公约就是上路之后，那相当来说，我们的出口的那个订单就会减少。
对，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间接的也会影响到我们，那所以说我们不能把这个议题就想说啊，这离我们很远，我们根本没有关系。其实很多国际上的事情到最后呢，跟台湾都会息息相关的。
说的也是，你自己如果不积极改善的话，到最后也是会被这个国际淘汰了，然后或者说人家课你重税，你根本产品也没有竞争力了嘛。就像那个碳排的一个情况，你这个不是绿色商品，然后你付出很大的一个成本，你也不见得能够获利哈。所以说这个环环相扣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大家关注。总之呢，这次在11月底釜山的这个全球塑胶公约，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新闻，看看最后结论是什么。我们今天啊因为这个应秀还感冒当中，不好意思耽误太多时间，就让你休息，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了。谢谢你的努力，对这个环境这边的努力，谢谢应秀，谢
谢
啊，我们下回再谈。 OK， 拜
拜。
好， OK， 不好意思，因为他本来今天没有办法上节目，我说哎呀，他是前天跟我讲他感冒，
嗯，
然后咳嗽，然后他说是不是延到下礼拜？我说不行，我们的这个单元还有受访者定了就是定了，
嗯，
你现在在前两天跟我讲说能不能改变时间，
嗯，
或者是换别的单位，我说没有办法，我找不到人，
嗯，
然后我说那你只有硬上了，硬着头皮上，我说我这两天我会帮你祈福，结果刚刚听他声音还不错，
还不错，还不错，
还 OK 了，
对对对，
没问题了，
嗯。
所以我们台湾呢是塑胶产品的大国耶，
对，
各种塑胶的产品多样化，
嗯，
我们以前国家发展石化嘛，
嗯，
在发展高科技之前我们是发展石化业，
对，
而且政府是有奖励的，
嗯哼，
那个时代就王永庆那个时代，
对对对，
但是现在毕竟不一样了，
嗯哼，
全球都关注这个议题，
对呀，
你就不能够置身事外了，
是的，哦，
好了，那继续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安排一首歌曲好不好？来安排的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好吗？小城故事，你听听看她的歌词，以前那个年代小城是多么的可爱。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
欢迎到小城来做客。
好，
哎，蛮好的。丽妍，你们那个是宜兰的什么小城？
嗯，
圆山乡是吧？
我们是小乡。
圆山乡哈，
对，圆山乡是小乡村。
哦 okay、是是是，没有错，蛮好的啊，就是。嗯，地势蛮高的，
对啊，山明水秀，自己讲，我们是这个水的故乡，然后水果之乡，因为我们那边种了很多水果，
对，
就有金枣啊，然后芭乐啊，有那个莲雾，
芭乐也种啊，
有啊，甚至我们之前有一个村长啊，他姓张吧，
张，
然后用台语讲啊，大家就会叫他芭乐江，然后我们就想说。哦，为什么村长要叫芭乐江啊？你们怎么把他取一个这么好笑的绰号？然后长辈们就说：“啊，因为他种芭乐啊，他姓张啊，所以他们就这样称呼他，非常的可爱。以前的人真的都这样哎、欸。然后你是卖米的，你叫阿忠，所以你就叫 Baby 丁、啊，就是卖米的阿忠、
哦。真的，
对啊，很好笑。我就觉得哇，以前人取绰号也是毫不留情。
你这是绰号，取名字也是一样的。
嗯、对，
古早台湾就是这样子哦。”你或者说做什么、
嗯、
然后跟什么事物连结，
对啊，
他就给你把这个名字取那样的意象、啊、
哦，
我就记得有一个艺人，一个女的，
嗯哼，
她就是蛮三八的哈、啊，但是她很有喜感，
嗯、
哎，她算是一个谐星啊，叫做蔡圭，
哦，
年纪大一点的应该听过她哈、
哦，我们年轻人也知道她，
她其实蛮有戏剧效果的，
啊、
你知道吗、
嗯？然后声音非常的娃娃音，
非常的娃娃音，你知道吗？
很有记点，很有记忆点。
她有一次就讲到她的名字，她叫做。蔡西龟，
哎，
最早他爸帮他取的，
嗯，
他爸好像是在海边，好像是澎湖还哪里的
种西瓜
渔民，渔民
哦，渔民
不是乌龟的龟
哦，
你知道吗？
哦，
结果呢，因为为什么要叫蔡西龟？是因为好像他爸有一次哈、啊，
嗯，
生他的时候哈、啊，抓到捕到一只绿西龟了，不是一条了，
嗯嗯嗯，
一只绿西龟。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动保的观念、
嗯、
你不能够去捕那种保育类动物嘛。
对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鱼捕到那就是捕到了，
嗯嗯嗯，
就这么回事，就看你要不要嘛。
嗯哼，
所以他就觉得诶，这个绿西龟也蛮可爱的啊。然后刚好女儿是就给他取叫蔡西龟这样。
非常的